欢迎光临不眠书店。今晚你想听什么故事呢？阿娇将用最温柔的语调讲述最令你毛骨悚然的故事。那么，故事开始咯。今天的两篇故事，感谢艾伦 C 超自然研究室的授权。这两篇文章也有被转载到 PTT Marble 版上，在当年的时候也引起了一波讨论呢。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吧。以下故事开始咯。第一篇， Google 地图上隐藏的区域。这些内容现在网络上面已经找不到了，这是笔者就记忆所及将记得的资料提供出来。数年以前，在脸书的某个小型探险社团有一则贴文，作者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，这边就以 A 来代称吧。那一则贴文提到 A 有一次在台北市的某个偏远地区四处探险的时候，这边提一下，为了避免造成当地人的困扰，故事里面都会隐去地方名。 A 他发现使用 Google 地图导航的时候，只要比例尺拉得比较远，那个地区就会出现一个叫做静和院的地方名称。可是比例尺一拉近到某个程度，那个地名就又消失了。他原本以为这是 Google 地图的 bug， 但是他实在是很好奇，因为那个地区其实地理环境有点特别，因为一些因素的关系，那个地区虽然位于台北市，但大多都是荒地农田，有的建筑物也几乎是老屋，铁皮仓储小工厂等等，基本上就跟乡下没有什么两样。怎么会出现一个很像是全新大楼建案的地名呢？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 A 直接用静和院在地图内搜寻，结果竟然真的定位到某个定位点。不过点进去看，既没有那个地点的详细资讯，在地图的图面上面看到的也只是一片空白。那天恰好 A 就在那附近，所以他就抱着搞不好是个探险题材的想法，就直接骑个机车去那边看看了。在 A 的那则贴文中有贴出静和院的地图，位置有点奇怪，定位点周遭似乎没有马路可以直接到达，虽然更远一点还是有道路，但是也没有显示路名。不过该地区本来就蛮混乱的，那些道路可能也只是产业道路。 A 在抵达最近的小路后，他发现果然是那种周边杂草丛生的小柏油路，虽然有点诡异，但也没有禁止进入的标志。 A 他就把车骑了进去，不过骑不了多远就发现路变得十分的狭小，而且已经不是柏油路了，而是变成一般的泥土道路，那并不好骑。因此 A 就索性把车停在旁边，直接走了进去。到了接近定位点的时候，他的眼前却出现了封锁绳，只不过那不是警方的黄色塑胶封锁绳，而是白色的麻绳，就绑在道路周边的木柱上。 A 往内一看，距离绳内大概50公尺左右，似乎有个像是庙的屋顶，屋顶的颜色是灰色的，看起来蛮古老的，是屋瓦，不是那种新盖的水泥顶。不过屋顶下的部分都被树丛挡住了，看不到。 A 沿着封锁绳左右各走了一段，想看看是不是有可以进去的入口，但离开泥土小路后就是杂草丛，很不好走，所以 A 绕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不过 A 推测这个绳子 应该是刚好围绕那个景和院一圈，虽然有阻挡的意味，却也很容易就可以穿过。但当下 A 也不确定里面是不是私人产业，所以这一次的探险就到此为止了。 A 的那则贴文还附上那个神秘屋顶的照片，但当时那则贴文引起了一点争议，争议点在于真实性。有脸书社团的成员实际使用 Google 地图，在那个区域里并没有发现那个静和院，但也有一位社团成员说真的有那个地点，甚至他还贴出了截图为证。不过详细的位置跟 A 讲的地点却不太一致。还有一个当地人说他以前去过那个地方，但应该只是一片荒地而已。因此有少数的成员很不客气地认为 A 是为了制造话题，他就是在鬼扯。A 看了留言之后似乎也有一点火气，他在留言里面提到，为了证明他讲的都是真的，他这一两天后会再跑一趟，并且这一次是真的要冒险进入那个奇怪的寺庙建物一探究竟。不过接下来 A 并没有依约在贴文，反而是一周后有另外一位社团成员 B 在社团里面贴出一则贴文，他说自己是 A 的朋友，并且宣称五天前 A 再到静和院探险之后就失踪了，他想看看社团成员有没有什么线索能够找到 A。 同时他在那则贴文中 B 附上了几张 A 在探险过程中与 B 之间的 LINE 对话截图。 LINE 的对话中 A 他提到穿过封锁绳很简单，不过奇怪的是他找不到道路通往那个诡异的建筑，所以他只能够直接穿过草丛。而让 A 很惊讶的是，那个像是庙一样的建物大门居然没有锁，直接就可以推开，所以 A 就直接闯进去了。而建筑的内部也没有人管理。 B 在贴文上附了三张照片，其中第一张就是那个建物，照片看起来真的很像庙宇，但是整个建物的颜色都是黑色的，只有大门是朱红色的。最奇怪的是完全没有窗户，内部也没有灯火，因此到了建物内部照片都是开启闪光灯拍的。第二张照片是拍摄建物内部的一个空间，里面全部都放着陶瓮，一层一层整齐地放在阶梯型的桌上，而且很奇怪的是每个陶瓮上方都有一根红蜡烛。第三张照片就是 A 拉近拍摄那些陶瓮的照片。 B 的这则贴文在社团内引起很大的争论，最大的争议还是真实性，毕竟只有少数成员曾在 Google 地图上面查到静和院，而且精确地点还不太一致，让不少的社团成员存疑。而且 B 也只是个刚加入的社团成员，但 B 解释他也是因为 A 失踪了，所以他想找线索才申请加入社团的。而且 A 的脸书账号确实是从宣称失踪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， A 的脸书账号也已经存在好几年了，不是那种免洗账号。而在 B 的贴文回应中，有几则特别引人注意的是，有人放大了第三张陶瓮上蜡烛的照片，他发现蜡还有点液态的感觉，就像是蜡烛才刚熄灭。还有人提及那些陶瓮感觉像是骨灰坛。有人开始怀疑这间建筑是祭拜那种无主枯骨的阴庙，而静和院也有点像是坟墓原地的名字。甚至还有人说在第二张照片里面隐约看到后方有个像是人影的黑影。 不过也有人说，那可能只是 A 拍摄到自己的影子了。另外一则贴文则提到，在80年代的时候，曾经有那种以佛道教为基础发展的新兴宗教，总坛就设在静和院所在的地区附近。不过因为那个宗教的教义有点诡异，有听说他们要求要把教徒先人的骨骸都移到教坛内，甚至还有取血立誓的仪式。当时在戒严时期就被取缔了，之后是消失了还是转往地下活动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这个事件由于没有社团成员能够真正证明静和院的所在地，有几位成员到该地区怎么样也探索不到那栋诡异的建筑，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在2021年1月31的时候，我用 Google 地图再去搜寻，并没有静和院的这个地名，而当初的脸书贴文社团也已经解散，那则原始贴文也无从寻获了。第二篇故事，废弃的房子。这个故事是在数年前我到大学同学家跨年聚餐时听来的。当天晚上除了大学同学外，还有几位主人的高中同学，在大家酒足饭饱之后，一群一群的闲聊时，我们这群人就聊到成家买房的话题。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台北的房价那么高，为什么有时候还是会看到路上会有那种没有人住的荒废空屋？有人就说是因为继承人太多的关系，大家金额瞧不拢就卖不掉。也有人说那些房屋的持有人都是些富二代富三代，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房子。这个时候有一位主人的高中同学听到这个话题后，他就忽然插话说，他倒是有一个跟废弃空屋有关的恐怖故事，以下就以他的第一人称转述这个故事。这大概是我国小四年级左右的事情，在当时新北市还是叫做台北县的时代，我住在某一个还不是这么发达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有一间三层楼的废弃空屋，门口的铁门生锁，窗户的内侧被报纸封起来，有几扇窗户还被打破，但是内部也是乌漆抹黑的。当时小孩之间对造成这个空屋的原因有很多的谣传，有人说是死过人闹鬼，有人说是发生火灾，还有人说是地主卷款跑路什么的。但确定的是，那间空屋的一楼曾经是服装店，因为还有残缺的招牌挂着。现在想起来，那间空屋的占地大概有50多坪，虽然说当年的地价还没有现在这么夸张，不过在那个地点，三层楼的独栋店面还可以荒废多年，现在想想真的是匪夷所思耶。但当时还是小屁孩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，那个年代正是玫瑰之夜结束没有几年，福州博说鬼成为名讲鬼故事，乌索 Japan 都市传说这些节目兴起的年代。哎，小屁孩最喜欢的就是这些鬼故事怪谈外星人之类的嘛，我当然也不例外啊。当时在班上我有两个朋友，一个叫宗宝，一个叫坤仔，当然啦，两个绰号都不是本名啦。宗宝长得比较大只，也比较爱冲老大，坤仔就有点发育不良，身高比较矮，个性也比较懦弱，但有时候他会不服输的爱逞强。某一天在下课的时候，我提出那间空屋的话题，宗宝马上就抢着说要到那间空屋去探险。
反倒是坤仔还是畏畏缩缩的说，我家人说那间屋子蛮阴的。坤仔讲这种话马上就被我跟宗宝笑一顿，坤仔也很不服气，就说好啊，去就去嘛，谁怕谁啊。我们三个当下就约好探险的时间，因为那间空屋的附近还是有住家，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讨论，平常白天去的话怕被人发现，但晚上去又会被家人问东问西的，因此最好的时间就是假日的清晨，附近的人睡得比较晚，偷偷摸进去最方便。现在想想，当时我们都没有讨论半夜偷偷去的选项，恐怕当时大家心中都还是有所畏惧的。而之后也证明，还好我们是选择清晨过去的。当天早上，我们就约好5点半在空屋前面集合。不过到了屋前，我们才发现，门锁锁着，那要怎么进到这间空屋啊？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宗宝就贼笑着说他有办法。说着他就走到被锁起的正门，用力一顶，门就打开了。
呵，这种烂门是挡不住我的啦，
宗宝臭屁地说。后来我们追问才知道，原来宗宝之前就有看过有喝醉的流浪汉用同样的方式进过这间屋子。
那这样子我们会不会被那个流浪汉打？
坤仔忧虑地说。
哦，那个老头很瘦啦，我一拳就可以让他倒地哦，
宗宝毫不在乎地说。我们进到屋内，霉味非常的重，不过整个一楼倒还算是整齐，就是三三两两地倒了几张桌椅，还有几个没有门的更衣室。最特别的是，里面大概陈列了10个左右的假人模特儿。他们不是那种没有五官或头的木头假人，就是那种老式的，有眼睛嘴巴，通常是金发碧眼的那种塑胶模特儿。当然啦，模特儿的身上都已经没有衣服了，应该是服装店倒闭的时候都被拿光了，但为什么模特儿还留着呢？我们三个人在一楼逛了一圈，除了地上几份十几年前的报纸外，也没有什么发现。倒是坤仔一直催促着我们，说他感觉怪怪的，好像一直有人在看着我们。其实当下我也有同样的感觉，但宗宝不知道是装模作样还是太迟钝，说他什么感觉都没有。我觉得问题是出在那几个假人，就一直有一种被他们盯着的感觉。仔细观察之后，原来那些模特儿的眼睛做得特别传神，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，发现他们连瞳孔都画得惟妙惟肖的。坤仔这个时候看起来脸色已经有点发白，但宗宝看了几眼后就很快失去兴趣，就拉着我们往二楼继续探险。二楼总共有2-3个房间，看起来应该是以前的屋主当做起居室或者是储藏室使用的，大多地方都空荡荡的，只是地上多了一些罐头、酒瓶、卫生纸之类的垃圾。宗宝说应该是那个流浪汉住在这里的时候丢的，但只有最靠内侧的房间明显有人住过的痕迹，角落里面放了几个压扁的瓦楞纸箱，应该是当作床用的吧。但最奇怪的是，这个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也放了一个假人，整个二楼就只有这个假人，而且这个假人除了一样眼睛很传神之外，他还有假发，身上也披了一件旧旧的大衣，让他看起来更像真人。这个时候宗宝突然叫了一声，我和坤仔往他那边一看，宗宝的手电筒
对着瓦楞纸箱旁的一叠书籍照去，原来是一堆封面都是写真照的杂志，就是那种古早的色情杂志啦。宗宝很快架起手电筒，蹲在地上开始翻杂志。说来好笑，当时我也一样忍不住跟着看下去，就只有坤仔一直在旁边嘟囔着，抱怨着这里感觉很奇怪很不舒服，这个假人很诡异什么的，催促着我们赶快回去了。那个时候我跟宗宝看得正入迷，觉得他很烦，宗宝就叫他怕的话可以自己先回去啊，坤仔就不作声了。没有多久，坤仔也忍不住站在我们的后面跟我们一起看了起来。我想说，坤仔这个小鬼还不是小色鬼一个，就故意酸他说怎么现在不想回去啦。他似乎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没有讲什么。那个时候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不太协调的感觉，我觉得坤仔实在太安静了。我转头想看看他在搞什么鬼，靠，站在后面的不是坤仔，竟然是那个假人。那个假人不知道何时摸到我和宗宝的背后，从上往下俯视，仿佛是在监督我们一样。我整个怪叫一声，宗宝一转头看到那个假人也大叫一声，不知道他是因为蹲太久还是被吓到，腿软到整个人坐在地上。我们两个马上连滚带爬的从那个房间爬到走廊，回过神之后，宗宝大吼着坤仔的名字，看起来他觉得是坤仔恶作剧把假人移到我们后面吓人。我也觉得有点火大，但手电筒往四周跟那个房间照一照，却都没有看见坤仔的踪影。坤仔呢？我跟宗宝忽然觉得事情不太对劲，坤仔是真的回去了还是躲起来了？这个时候往楼梯口的方向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声音，有点像是石头互相敲击的声音，还有一种嘶嘶的声音。我跟宗宝互看一眼，我在他的眼底看出其实他也很不想过去，但是现在找不到坤仔，我们要回去也必须要下楼，好像没有不走过去的选择。因此我跟宗宝牙一咬，就硬着头皮往楼梯方向走过去了。靠近楼梯口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影子蹲在地上，就是坤仔。原来我们听到的怪声就是他的牙齿颤抖加上喘气的声音。我们问他说蹲在这里搞什么鬼啊，他也不说话，就只是拿着手电筒往楼底下照去。但楼下面那一幕顿时让我们傻了眼，原本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那些假人是四散在一楼的，但这个时候他们全部都站在大门前，而且头部全部都面向楼梯方向。干，搞屁啊！宗宝大骂。
我原本想要先回去，可是一看到底下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就不敢走了啦。
坤仔哭丧着脸。
那现在怎么办呢？
我问。一楼跟后面的房间都有假人，我们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我们三个就这样僵在楼梯口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我们的后方忽然连续传出砰砰砰的撞击声，我们三个大叫一声，我们还以为房间的那个假人跑出来了，结果回头一看，声音是从通往三楼的楼梯口发出来的。可是刚上二楼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那个楼梯口的门早就已经被封死，
现在听起来就像是门后面有什么东西在撞门。我们三个人一时慌了手脚，跑下去也不对，待在这里也不对。于是很自然的，我们三个人做出了恐怖电影里面主角们都会做的决定。我们直接跑进二楼，离楼梯口最近的一间空房躲了起来，然后把门反锁起来。说也奇怪，当门一关起来，那个撞击声就消失了。就在我们松一口气的时候，我们头顶正上方的天花板就开始传出叩叩叩的敲击声，就像是那个不知名的东西发现我们躲到这个房间，于是也从三楼跟踪到我们正上方一样。我们三个当时整个吓疯了，宗宝直接冲向窗户，我跟坤仔马上意会到宗宝想要跟火灾一样跳窗逃生。虽然二楼跳下去有受伤的可能，但当下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可是一开窗我们就傻了，我们都忘记这间房屋的窗口都装有铁窗，我们根本就出不去。天花板的敲击声似乎越来越大，我们三个人就像疯了一样开始对铁窗又踢又踹的。人在恐慌的时候，那个吃奶的力气真的不得了。我们三个当时才国小，那个铁窗有几个铁杆都被踹歪了，但就这点空隙离钻出去还差得远呢。正当我们在绝望的时候，远远地看到底下有个大叔走了过来，他听到我们吵闹的声音，他往我们这边望了望，我们马上朝他大叫，叫他来救人。没有想到那个大叔看了我们一眼，拐个弯就走了。我们当下已经要崩溃了，他是没有看到我们，还是不敢理我们？就当我们决定继续徒劳无功的破窗行动的时候，十几秒后，我们就听到一楼大门被撞开，然后有个男人从一楼大喊，
你们这些小鬼是在干什么啊？
我们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大叔是直接去开门来解救我们了。三个人马上屁滚尿流，直接跑下楼梯。我们冲出大门的时候，完全不敢看那些假人一眼。事后大叔也跟了出来，我们三个人就边喘气拼命跟他说，里面有鬼，假人会动。大叔看起来不太想理我们，只告诫我们以后不要进去这间屋子，这间屋子有人会躲在里面吸毒什么的，小心出意外之类的话。故事大概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件事情多少在我们三个人心中留下一些创伤，坤仔算是被我们拖过去的，而宗宝虽然看似坚强，不过其实他在回家的路上腿一直抖个不停。之后我们三个也像是说好一样不太谈这件事情，但相处上面也有了些尴尬。五年级分班之后，我们三个分到了不同班，之后就没有什么联系了。友情的破裂算是这件事情中最大的伤害吧。但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后想了很久，或许有很多不同的解释。有人说一间房子空久了就会有不好的东西进去，而且有一种说法是人偶这种东西不能做得跟人太像，尤其是眼睛，做得太真实会有类似神像开光的效果，也会让一些灵体附在上面。会不会是因为那间空屋空太久，才让不干净的东西附在那些假人模特儿上呢？还是当初那些假人做得太像真人，在服饰店还在营业的时候就开始作祟，最后导致那间屋子闹鬼而荒废呢？或者是这整件事情其实跟鬼怪无关，会不会是流浪汉还是毒虫看到我们闯进屋子就躲了起来，
然后搬动假人，想要吓唬我们。而三楼的撞击声，则是他从某个我们没有发现的楼梯爬上去再弄出来的，又或者是一个我不愿意相信的可能，这会不会是坤仔搞的呢？不管是一楼还是二楼房间的那些假人，他都有时间去搬动。至于三楼的撞击声，很可能只是刚好有老鼠或者是猫的活动，加上我们恐慌之下的想象而造成的。那坤仔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是因为我跟宗宝的嘲弄导致他早就心中暗自不满吗？但唯有一点我想不透的是，就是当我们逃出那间空屋的时候，隐约听到那个大叔问了一句，
啊，怎么只有你们三个？我刚刚在门外还听到很多人在笑诶。
好啦，今天的两篇故事就到这边。阿娇觉得第二篇故事是真的超级毛的，尤其是会移动的人体模型那边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有看过类似那种画眼睛的人体模特儿，那种真的是栩栩如生到好可怕哦。所以在读这一篇的时候，脑海中一直浮现那个画面，真的是蛮不舒服的。不过现在的模型好像大部分都是无头模型或者是无脸模型，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诶。好啦，不眠书店现在有开订阅咯。订阅的会员除了可以享受无广告干扰的节目之外，每个月还会有专属的集数可以听哦。三月的专属集数是克苏鲁的神话《强中之鼠》，这个故事真的很可怕也很精彩，非常推荐给不知道怎么入门克苏鲁的听众，也很欢迎喜欢克苏鲁的老粉听听看阿娇的诠释哦。欢迎大家支持不眠书店继续制作好节目，也才能长长久久哦。说句心里话，单纯燃烧热情是真的没有办法长久的，还是要靠大家的实质支持才行哦。那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咯，拜拜。